贵和唐儿结伴来看望云姑娘和丁娥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刚走到胡同口，就见一个女子抓着云儿从府门里跑到街上来了。丁娥和几个老婆子丫头脸色苍白，在后边紧紧的追赶着，嘴里头还一个劲儿的喊叫着。阿贵不动声色，站在路当中挡住了那个女人的去路。那个女人抬头看了看阿贵，打了个愣怔，随即叽里哇啦大叫一阵，说的是什么谁也听不懂。阿贵站在当地看了那个女人一阵子，心里多少有点眉目了，说道：你是藏人对吧？会说汉话吗？那个女人冲着阿贵高声吼叫着：会说，你给我让开。接着又咕噜了几句藏语。阿贵因为在金川打过仗啊，能听懂一点简单的藏语，听那个女人骂了一句汉狗，冷笑一声说：哼，我也不是汉人，你算是白骂了。我虽然出兵放马在金川一直打到你的瓜尔岩下，但是对你们藏人是很佩服的。不过你今天的事儿可做得太过分了，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，你算什么本事啊？我也是女人。你虽然也是女人，但是你和他们可不一样啊，你会舞刀弄枪，他们手无缚鸡之力，只会拿绣花针，你懂吗？见那个女人一脸茫然之相，阿贵比了个穿针引线的手势，又轻蔑地摇了摇头。那个女子好像听懂了阿贵话的意思，有点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柔弱的云姑娘，手稍微松了一下，但是马上又紧紧地抓住了，眼睛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说：告诉你，我就是金川顾扎沙洛奔的妻子朵云，她的丈夫如今去杀我的顾扎，去杀我们的兄弟姐妹，去抢我们的牛羊草地，我要以牙还牙，为什么不能杀他？阿贵一听说眼前这个女人就是沙洛奔的妻子朵云，愣着了一下，多少有点吃惊。哦，原来你是朵云，哎，你是金川的女英雄吗？一个女中豪杰这样欺负一个无辜的弱女子，恐怕不大好吧。再说攻打金川是我阿贵请旨发兵的，是朝廷的意思，你有话应该对朝廷说，就是要报仇也该找我阿贵才对呀，要杀女人该杀我的夫人才对嘛，听我的话，你放开他，我绝对不难为你。其实你的丈夫也不愿意和朝廷为敌，这你恐怕比我清楚，如果你今天杀了他，就连讲和的余地都没有了。大清的律条里写得清清楚楚，杀人要抵命的，你懂吗？难道说你不要你的丈夫儿女了，不要牛羊草地了吗？阿贵说着，见两名顺天府的衙役已经悄悄绕到了他的身后，便更加从容耐心地说：你们金川很美不是吗？高高的山峰，潺潺的流水，还有……给我拿下！他突然大喝一声，两个衙役同时扑了上去，一个拽过云姑娘，一个上前扭住朵云的胳膊。这一下变起仓促，朵云猝不及防，胳膊已经被人给拧住了。好个朵云呐，不愧他有一身的功夫，情急之下挥舞着匕首转身就刺，不偏不斜正好刺中衙役的眼窝。那个衙役大叫一声，捂着脸摔倒在地，疼得直打滚。另一个拉过云姑娘的衙役见情势不妙，想要拔刀，可哪里还能来得及呢？朵云哇哇大叫着又捂着匕首冲过来了，幸亏那个衙役躲闪得快呀，腿肚子还是被划了一刀。阿贵身边的两个笔铁士刚想出手相助，见朵云举着匕首恶狠狠地扑过来了， 吓得心慌腿软，竟然僵在了当地。这一切都只是在瞬息之间。阿贵见朵云如此凶悍，看来非亲自动手不可了。他不慌不忙往前挪了几步，见朵云的匕首当胸刺来，一闪身躲过，伸左手紧紧攥住他的左腕子，右手夺下匕首。这朵云的手腕子被阿贵给攥住了，他用力挣扎了几下，可是一点用没有，手腕子就像被铁钳夹住了似的，怎么也挣不开。几个衙役见阿贵得手，一拥向前，把朵云给按倒在地了。阿贵在战场上是冲锋陷阵、骁勇善战的一员猛将，这几下空手夺白刃干净利落，看热闹的人不由轰然叫好。这个时候顺天府的知府劳环兵已经一溜小跑赶来了，指挥着衙役们就要捆朵云。阿贵急忙摆了摆手，哎，不要捆绑，把他带到海大人府上，我有话要问他。众人来到海兰察的府邸，丁娥把唐儿、阿贵等人让到了正房，丫头们忙着端茶倒水。阿贵把劳环兵叫到跟前说，你先把朵云带到东屋审问一下，记住，只准问不准打。
这
劳环兵答应一声下去了。唐儿还余惊未消呢，见云姑娘的脸也是苍白苍白的，笑着对丁娥说，哎呀，可把我给吓死了，瞧你倒还能把持得住呢，挺镇静的，心不慌腿不颤的，我到现在呀，这心里头还一个劲儿的乱跳不止呢。丁娥抿嘴一笑说，嗨，我呀已经经过一回了，在德州我们那口子，哎，也像阿贵爷这么英勇呢，那回啊我是人质，看来我和云妹子可真是有缘分呢，瞧他缺了这一项，这不今儿就补上了。哎，我仔细想想啊，不但不怕，心里还高兴呢。阿贵苦笑一声说，什么，遇上了这种事儿还高兴？哎呦，万一他一刀子捅下去，我可怎么向赵慧交代呀？丁娥一本正经地说，贵爷，我当然高兴了，这等于是替我们在前方的男人消灾呀，这本来呢是他们在前头受的，如今我们在北京替他们受了，又有贵人相助，这等于是替他们消了灾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明天呢我跟云妹子得到大杰寺去上香，感谢菩萨保佑呢。唐二也说，哎呀，可是的呢，你说的对，该他们受的我们替了，哎呀，那我今天正好赶上了，也算是替我们老爷受了。哎，明天上香啊我也得去。阿贵听他们这些奇谈怪论，见他们呢十分认真的样子，心里暗暗觉得好笑，掏出怀表看了看。唐儿知道他忙，笑着说，哎呀，你是个大忙人，有什么话呢你就说吧。哎，我要和你说的虽然是大事儿，但不是什么急事儿，哪天到我府上去一趟和你详细说说。阿贵一笑说，哟，瞧嫂子说的，哪儿就忙成那样了呢？是纪云来信了，信上说皇上要封云夫人、丁夫人诰命呢，不过要等赵慧、海兰察他们收兵还朝，这其实啊就等于是天子主婚了。这种事儿我也只是在戏文上看过，本朝还没曾有过呢。以后你们写信呢交给兵部直邮四川，他们已经离开南京了。又笑着把丁娥写给海兰察的信背给唐儿听。唐儿听的笑着用手帕捂着嘴，浑身乱颤。丁娥诧异地说，哎，是不是我这信写的不好啊，夫人怎么笑成这样了呢？阿贵强忍住笑说，嗨，谁说不好啊， 写得好，皇上就是看了你的信之后啊，才有旨意要封你们诰命的。哎，我说这是谁的手笔啊？
云姑娘不好意思地说，哦，是我写的，都是他，他非逼着我按他的原话写，什么狗蛋他娘告说狗蛋他爹，哎，我也觉得不大对呢，可是又想不出来更好的词儿，就照着写下来了。
唐儿笑着问，哎，可说的是呢，
怎么这么半天没见你们狗蛋呢？他人呢？
哎呀，叫我说呀，狗蛋这名字也得改改了。你们那一口子如今跟着傅恒在金川打仗，按地位啊，打完仗开府建衙，正儿八经的提督军们呢。这一提起狗蛋儿，丁娥便满脸愁容啊，皱着眉头说，哎呀，这孩子还是那么顽皮，在学堂里不好好念书，整天是狼一群狗一伙的，爬高上低不得安生，再不然呢就跟人打架，每天回来都是鼻青脸肿的，背不上书来我就狠揍他一顿，可是过了一天还是这样。阿贵笑着说，是少爷了，得打打了。说的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阿贵收住笑说，我今儿来呀，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就是看看你们还有什么难处，需要什么东西不？不要不好意思啊，我忙可以到我府上找我夫人说嘛，再不然就和六嫂说也是一样啊。二人急忙致谢。丁娥说，哎呀，贵爷那么忙，就别再总惦记我们了，我们每天鸡鸭鱼肉吃着，绫罗绸缎穿着，六爷府上又不断的来照应，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老天爷也要惩罚的。阿贵点点头，那就好，不过我瞧着你们的使唤人太少了，府里的事儿都应酬不下来，明天呢叫内务府从洗衣局拨过来20名宫女，你们一家10个，月例还从内务府出，我再选2个老成点的过来看个门传个话的，也就将就着够用了。唐儿也说，可不是嘛，要是门上有人照应，也不会出今天这样的事儿了。我回去啊，也给你们派几个使唤人来，月历还从我那儿出，等海军们赵军们回来，你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阿贵见时间差不多了，便叫戴朵云过来，云姑娘娥都要回避，阿贵笑着说，嗨，这又不算是公堂，不用回避的，都坐下听就是了。一会儿劳环兵带着朵云一前一后进来了，这朵云毫无惧色呀，英气勃勃，昂首挺胸，站在当地眼睛盯着房角，是一言不发。阿贵看了他一眼说，这是京师重地，天子脚下，大天白日的，你持刀闯入民宅，可知道所犯何罪？朵云轻蔑的一笑说，嘿，亏你还带兵打过仗的，我要是真的想杀那两个拿绣花针的，他们早就没命了，还会把他拖到街上等着你来救。我带他出来就是想让北京城里的人都来听我说话。哼，我带着500两黄金从金川千里迢迢的跑来内地，就是想请你们的官员引荐，让我见见乾隆不个大汉。我门包也塞了，他们也都收了，可就是没一个人出来接洽。哼，这些个混账官员收了人家的钱又不给人家办事，好像还理所当然。他显得很气愤。阿贵听了他的话也不由吃了一惊，心想，这沙洛温的夫人在内地投了那么多的衙门，竟然没有一个衙门报上来。却听朵云又说，你就是当年攻下我们瓜尔岩的阿贵？我的顾扎说，你很会用兵，很会打仗，说吧，你要多少钱才肯带我见皇上？ 阿贵强忍着心头的怒火。朵云夫人，这件事儿回头我会派人去查清楚的，你的金子放心，一两不少都会还给你的。我问你，你见皇上有什么事儿啊？
嗯，请皇上退兵嘛，我们金川是金川人的金川，为什么几次三番派兵来打我们？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？
阿贵一摆手，不，你错了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不管是什么地方，无论是什么人，不听朝廷的号令擅自割据，朝廷都要派兵征剿，这是个上下尊卑国家法统的大事，凭你这样乱闯就能见到皇上了？再说你的顾扎沙罗奔未经朝廷旨意擅自弑兄自立，收留班衮，屡次抗拒天兵，不肯面赴投降，他犯的是十恶不赦的大罪，凭你来见皇上就敢保证皇上一定退兵不成？
这阿贵的话朵云不完全能听得懂，满脸茫然地看着阿贵问，那依你说如何才肯罢兵嘛？
唉，如今说罢兵太晚了点了，当年班衮逃到金川，如果你们绑了他去成都，不但没有干戈，还会有封赏，庆父前去征讨，如果你们不抗拒，面赴请罪，可保金川不受战火洗礼。讷亲再征，如果你们举足受降，自所进京请罪，可免九族之灾。可是你们呢，不但没有那样做，而且还变本加厉抗拒天兵，如今十万大军奉旨征讨，你孤身进京就想挽回局面吗？谈何容易。
朵云瞪着大眼睛盯着阿贵，好像似懂非懂。
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阿贵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，回去，我可以派人送你到刷经寺，告诉你的丈夫自己绑了，带着妻儿老小到北京听问戴罪，不然大兵入金川，鸡犬难留。
朵云失望地垂下了头，唉，那就只好打下去了。
什么？打下去？你好好想想吧，这次你从金川到南京，从南京到北京，看到的只是天下的那么一点点大，就更别说金川啦。和整个天朝相比，金川只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，你就是个傻子，也该明白打的结果是什么吧。
朵云略一思量，已经明白了阿贵的话，他扬起脸来绝望地呼叫一声，
啊，活佛，这究竟是谁造的孽呀？说着便扑身向柱子撞了过去，就听当的一声响，连房梁上的土都扑扑簌簌地掉下来了，朵云已是瘫倒在地。
事起突然，在场的人猝不及防，都大吃一惊，劳桓兵也惊呼一声冲到近前，查看了一下朵云头上的伤，试试鼻息，又替他把了把脉搏，着急地说，
中堂，幸亏他撞偏了，人还有救。
阿贵也感到非常的意外，
哦，有救你还愣着干什么，快抬太医院，就说我的话，好生看待，不许难为他。
这人被抬走了，几个人都还愣在当地。阿贵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
哎，他算不上劫富，却是个名副其实的烈富啊，这件事儿要立刻禀奏皇上。六嫂，你先不要写信告诉六爷，等朵云的伤好一点，就立刻送他到南京，由皇上亲自发落。
说着掏出怀表看了看，笑着对唐儿说，
嫂夫人， 天不早了，嘿，那边啊还有一大群人等着我呢，我得去了。嫂子不是说还有要紧事儿要对我说吗？明天中午啊我回府上吃饭，请嫂子过去说话。正好我夫人也说好久不见嫂子了，怪想的呢。咱们走吧。丁娥和云儿一直把唐儿和阿贵送出了广亮门，只见巷道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，都是顺天府派来的人。阿贵一愣，回身问劳环兵，怎么这是你叫戒严的？哎呀，大可不必嘛，这只不过是个偶然的事故，北京城一向治安都不错，这么一惊一乍的如临大敌，反倒吓着百姓了，还容易起谣言。这个劳环兵啊办差是一向谨慎小心，可没想到今儿在他眼皮子底下出了这么档子窝囊事儿，连凶手都是人家阿贵亲自捉住的。正担心阿贵会训斥自己呢，现在听阿贵这么一说，如释重负，急忙躬身回答，回中堂大人，这不是卑职派的人，不过这巷子里原先没住大臣，是有些防范不周，从今天晚上起卑职派一队人来巡逻，二位夫人只管放心就是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就见和亲王弘昼带着一群太监，有的抬着香笼，有的提着鸟笼子走过来了。阿贵这才明白，感情这些个岗哨是给王爷敬接的，急忙对劳环兵说了一句，你赶紧回衙门办你的差事去吧，便紧走两步上前给和亲王打签施礼，说奴才给五王爷请安了。唐儿和海照二位夫人也都急忙蹲身施礼，弘昼却笑嘻嘻地对阿贵说，嗨，你他娘的别来这一套了，回身又对三位女人虚抬了抬手说，三位请起，千万别跟我闹这些个虚理啊，我可是受不了，听太监们说这出事了，我想呢人家男人在前头拼命，家里头照应不好，再出点子什么事儿，那我们也太失职了不是。唐儿见他一手挽着个开了脸的大丫头，一手提着个鹌鹑笼子，笑着说，瞧王爷可真会享福啊，出来串门子还带着玩的。弘昼大咧咧的一笑说，嗨，这还得感谢阿贵啊，我虽然是个流经做道的王爷，阿贵差事办得好，还根本就用不着我多操心，我呢也就乐得逍遥自在了。我这个人呐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，一见的麻烦事啊，或者是谁要跟我说什么差事啊，谋求官职啊，我这脑袋瓜子就疼。哎，这些个香笼里头有些个尺头啊，还有点子银子，他们两家呢一家一半分了，还有一家两对鸟笼子，一对鹦鹉，一对金丝鸟。哎，我说海家的赵慧家的，哎，就这么让你主子站在门口说话，哎，也不说往屋里头让让，真是的。丁娥和云儿啊还是第一次见乾隆的这位亲弟弟呢，开始啊都有些紧张，后来见他大大咧咧的，一点亲王架子都没有，说话既随和又诙谐，都听愣了。还是丁娥比云丫头机灵，反应也快一些，急忙说，请王爷恕奴婢失礼，哎呀，奴婢们乍然见着王爷这么尊贵的人物，心里头还有些个紧张呢，所以就请王爷屋里坐。弘昼扑哧一笑，什么王爷不王爷的，你们不懂，生在帝王家那就是王爷，生到乞丐家那就是个讨饭的人嘛，还不就是那么回子事儿吗？哎，你们叫我进去啊，嘿，本王爷倒不想进去了呢。看了看唐儿又说，哎，六嫂，那些个话就是你跟我福晋说的那些个，跟阿贵说了没有啊？唐儿抿嘴一笑说，嗨，原说遵王爷的命到他府上去说的，可巧呢今儿遇上了， 谁知道又出了这么个不大不小的事儿，还没来得及说呢。那好，还是由我说吧。往后啊，任谁你也别再提这档子事儿了。转过身来，又吩咐那些个太监们：“哎，这些个东西，鸟送海夫人府里，你们都滚回府里去吧。阿贵，上我的大轿，送你回西华门，我回王府，咱们呐，路上说话。”
众人见他办正经事儿，也是这副尊容，都觉得好笑，只是不敢放肆。
阿贵便上了洪胄的八人抬大轿，一同往西华门而去。